大家看看一下。哎呀，我今天真的没有做很好的准备，请大家念诗篇第一篇。好，
稍微大一点。
好，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
诗篇。
诗篇一。
诗篇第一篇。
不从恶人的计谋。好，我们一起学。一二。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念，这人变为有福。他叫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从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像提康被风吹散，因为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感谢主，我今天又站在这个地方，实在是主的恩典。因为我在13年前在这里受洗归主，这个13年的经历实在是神的带领，神的奇妙，神的恩典。我在这里好像又回到了我的家中，是我灵里面的家。在这里是主给了我新的生命，新的带领。因为我的生活基本上在国内，在上海，那是一个旧社会的十里洋场，也是今天的所谓在世界上物质非常高度的发达的那么一个地方。但是神的奇妙的手是怎样工作的呢？感谢主，我真的是经历了这一切。当年冯牧师还有林牧师都到过上海，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怎么让福音能够在像上海这样的地方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呢？我想象不出不管是美国或者 Kansas City 的教会能够会有很多的牧者经常的到那里去带领，好像时间地点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那我想见证的是不说今天的那个大教会，所谓的三字教会，它是多么人山人海一般就是地下室都要挖，不是一层呢一层两层都还是聚会，第三层才停车那么就是除了大堂以外，有很多很多的就是看视频的来听到的地方，因为很多人心里都渴慕然后我说那个家庭聚会同样也是在上海是非常的兴旺。我曾经见证过，就是我的叔叔他们呢，因为信主以后，他们夫妇呢非常虔诚的，就是他们就带领家庭聚会。这个聚会到现在大概是5年多，应该是有6、7年的时间吧。那光在这里受洗的人数是好几百这是一个蛮惊人的数字。因为经常有一批新人进来，有一批老人呢，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本乡本地因为上海的这个流动量呢是比较大的，那么他们有一些都是到这里来谋生来打工的他们走进教会也许是根本就还没有住处根本就还没有找到这个糊口的这份工作， 但是呢他们在教会找到了家啊，他们听到福音以后，也许是那种贫穷，也许是那种啊内心真正的需要，真的很奇妙，他们一信主他们就愿意受洗啊，一受洗他们就开始传福音啊，传福音就是在他的周围，比如说有一个姊妹，她是在那个像夜总会那样的地方工作的，她是坐在前台，大概是做一些会计的事情，但她周围的一帮年轻的女孩子啊，那么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年轻美貌，对吧？哎呦，我也不懂啊，我从来没去过那种地方，但是他们的内心就是说也是需要神的恩典，一批又一批啊，真的啊，很多很多信主，因为他们内心不平静啊，他们不是说今天我比如从客人那里我得了多少钱啊啊，或者我就是说我这些钱也许还要去养一个什么什么的，这种事情因为很复杂的，就是说，但是他们一旦认识他是一个罪人啊，认识他要悔改，认识他要依靠主的时候，真的他们的生命呢就得到改变。感谢主，我就经常看到这些人啊，他们祷告以后啊，他们也颁饼啊，他们也领受主的宝血，所以他们啊很奇妙的改变。然后当他们什么中国人春节是一定要回乡的，对吧？或者是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节日啊，等到中国一放长假的时候，他们会回家的时候，他们会更多的看到那里有很多穷苦的人啊，需要福音啊，他只要说啊啊，某某大爷啊，你需不需要啊我们的耶稣来救你啊，我们的真神来救你，那么他们就会说我需要，我真的是需要，所以需要通过祷告，他们会就是接受这个福音。所以不光是就是伍烈的叔叔和他的婶婶，就是再一代他们都可以施洗，我不知道这符合不符合我们这边的那个，但是有这个需要啊，他们就会这样啊，被神呼召着为神呢啊摆上。那么这个教会到现在，因为好像我们这儿冯牧师还有林师母他们都去过，到现在还是非常正常啊，非常好。他们虽然没有牧师，但是从信息里面他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然后呢他们也培训啊，做门徒的训练啊，做这些啊，一期又一期的啊这样子的工作，感谢主。那么那些像我这个年龄，对吧，就是已经是在这个我们那边有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家庭聚会啊，就在我家旁边啊，所以我真的非常蒙福，我一个星期可以去两次到三次的查经啊。那么带领查经的这些人，他们往往圣经的熟悉就是一辈子的，像他们读了几十遍，所以一旦查经他们就是前后不断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所以我有很多的问题啊，我有很多的不懂，但是在这样的查经的这个经历中间呢，我觉得我得到了很多啊，得到了很多。这一家的查经聚会，因为啊某种经历，所以他们呢是把窗帘都要拉起来的啊。就是并不希望周围太多的啊人造成一些压力和误解，因为聚会到某一种 人数的话呢，好像需要申报还是需要什么审批之类的。当然神保守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刚刚讲就是浦东他叔叔的那个教会里面，那是公安来查的时候，他们很坦然，欢迎你们来，欢迎你们进来啊，欢迎你们来听我们的这些啊内容，但是他们是很幽默的站在门口啊，我们不进来，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啊，因为他一旦进来了以后，他就要回去要汇报的，对吧？向他的上司啊，向他的那些啊去啊，实际上等于是要把他们这个家庭教会去立案的。但是这些人实际上他们在暗中也在保护这么一个教会，包括他们的那个居委会的主任啊，居委会在那些社区里面他是挺有地位的啊，但是那个主任其实他也是个基督徒，所以就不将他们的一些什么什么都向外去做更多的啊什么啊，实际上就是神借着他们都在保护啊神的家。感谢主，就是我刚才讲到这个老年的教会，他们因为几代人啊，从他们的上一代啊，那都是解放以前他们都信主的啊，一直到现在他们的第二第三代啊，是这样子一个氛围里面，所以我非常享受如果跟他们唱诗，他们经常一开口就是四步，因为他们从小是这样唱的。正有一次那个美国有一个弟兄来，他好感动啊，他说这样的唱诗真的，他说在我们的那个教会里面都是非常的难得啊。你说他的男低或者女低，因为他是一直唱的，所以他是非常扎实的啊。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啊，感谢主，那么他们的读经和他们的祷告都是和他们一生所经历的很多的考验和今天他们所面临的各样的问题呢，是完全一致的啊。比如说当年他们都受过很多的迫害啊。昨天因为我跟万老师他们聊起，我们原来我们是一所学校的，那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左的那个学校啊，非常革命的学校啊。我去的这查经的这个家族里面，他的一个小弟弟叫裘方蜀，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被下在农村里面很多年，结果有幸有一次把他好像很多这种开始召回的时候，他就召回华东师大的外语系去训练，培养他呢做一个外语老师。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参加了有一次那个聚会祷告，这个名单呢大概被什么掌握了以后，然后呢就通过组织一层一层的呢来查到他头上，就一个呢要他承认啊，就是他信的这个呢是错的啊，因为你不是应该信的是一个国家或者政党或者政府这一类的，是不允许的，那已经是七几年了，四人帮已经打倒了。那么他说我信的是真神，我是不会认错的，第二我也不肯讲出其他的人的什么名字，就这样，对不起，你再回去。他是在农场崇明农场劳动的，就这样你的大学你的提升你的所有的机会都结束了之后，又回去了整整八年，就是还在那个农场里面种地，大概是整八年以后，那神又为他开路，又给他预备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出路。我就说这些弟兄当他一旦做见证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伏在神的下面 而今天呢，这个弟兄呢，他也多次得病，啊，多次的病危啊，一个是他的心脏的堵塞啊，这些心血管的问题，一个是肝，不是肝，起先是肺，很奇妙啊，他的肺癌是很早期很早期的，也就是接着我们林师母认识那个谢义姊妹对吧，啊，就是在那个奥马哈的那个谢姊妹，她的丈夫是一个专门读片子的一个专家吧，那他很多教会里面的老弟兄姊妹都会有各样的身体的需要去找他。当时他那个片子是全上海所有的专家都看不出是任何问题，他说这个片子里面他没有问题，但是就借着谢姊妹的丈夫给他介绍了一个大概是华东医院，大概是上海市，就是读这个片子是最厉害的，他一看他说肯定啊，我肯定他这个是肺癌，那他我是接触过一个怎么怎么样的病例，后来他就是所以神真的祝福这个弟兄，他的肺癌很早发现了，手术了啊，得到了医治，所以我听他见证，也就是谢谢，也就是他肺癌已经恢复了，那已经可以在家庭里面开那样见证会的时候，我听他很全面的讲述了他这个经历，那神如何的考验他，那神又如何的祝福他，一直在他今天已经年老多病的时候，那神还是如何的让他在医院里啊，让他在病中啊，让他得到了各样的祝福。那我也可以讲到我们还有一个老弟兄，他是一个画家啊，跟的非常有名的大师，而且他现在的画也应该说是非常值钱的，但是他说我信主了啊，我就把这些世界的东西我全部丢掉了，是命也好，是名也好，是利也好，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啊。所以他呢是一个非常警醒虔诚的基督徒。啊，有一次他的心脏不舒服了啊，不舒服，送到医院。那送到医院的话，就是马上要做那个通他的血管的那个手术，真的非常的奇怪，他那个堵塞的那个地方什么情形我讲不出那个专业来，就是通不过去，如果别的医院的话很快就是拔掉，就是说你已经不能做支架了，你就不能再做这个疏通的那种事情了，但是他那一次就是偏偏到的那个中山医院的那个设备是非常特殊的，他说你也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好像你这个堵塞的这个地方才能够通过一种非常高速频率的一种什么疏通过去的话，那么他才打通了他的这个血管呢，他就解除了这个危险。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他还要继续复查做造影的时候，也是到了那个病床上面，这个医生护士怎么也查不出那个他的一个什么情况，片子上看不出来，他自己也在祷告，他说我是不停的在祷告，但是旁边的那个护士就说话了，他说没有办法了，只有凭着祷告了。他说他很奇怪，他说那这个护士肯定他也是有信仰的，也是有信仰的。 很奇怪，也就是凭着这个样子，然后他的那个检查呢就很顺利的通过了。那这个护士怎么会是知道要祷告呢？那一定就是通过我刚才讲的那个谢姊妹，她的丈夫在那个医院里面工作，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她为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老老少少不知道做了多少事情。那一有病，他们说：“哎呀，我只要看到沈医生，我的是不是说病就好了，我这个心就定了了啊，我就感到我这个危险我就已经过掉了。”所以沈医生实际上面是在他的工作中间啊，为主啊做了很多很多的见证。所以他们知道，凡是他介绍来的病人，大概就是啊信耶稣的。啊，所以呢，在医生说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就是耶稣会给我们啊，真的是给我们最好的医治。然后我就是说到刚才我经常能去的那个啊那个偏老年的那个家庭聚会。那么感谢主，就是那些年轻人又会怎么样呢？啊，我以前也讲到我女儿是信主的，那么在她的那个工作环境里面呢，都是一些啊，就是国内看起来所谓条件呢比较优越，文化层次呢好像也比较高，但是呢她所在的那个地方是上海比较繁华的，你们知道那个新天地的旁边的一个企业天地是在浦西最好的一栋楼，里面全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啊。他们是每周都有祷告会啊，都有查经，是利用他们中午吃饭的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常常就在某一个饭店啊，或者在某一个歌厅，他们不是去唱歌的，他们只是借了那么一个地方，当然是要出钱的啊，但是他们可以安静下来呢，就是来享受这神给他们的话语。那我前一段我参加的是有一位美国的老太太，就是比我年龄还大，大概是75岁吧。她跟我说：“妈妈，这个人啊，活力充沛啊，每天讲道的时间是一整天啊。”上午他在某一个家庭教会，中午就到他们这里来，那么是两场啊，12点到2点他讲但以理书，他讲启示录，然后2点到4点他讲但以理书，他是完全对照这个两本书里面的啊很多啊奥秘的启示，是吧？那我整整听了一个星期啊。所以神借着各样的仆人，就实际上真的是在带领着啊，这个一批又一批的他的儿女啊。那这些事情呢，是我以前怎么也想象不到的。我最大的问题，我说我找不到教会，我在中国我也找不到牧人，但是这个问题神是完全解决了啊，他的手就是那么奇妙。那么他们这种公司啊，像我女儿她是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品牌，他们负责全球的什么，凡是冒牌大概迪士尼的什么，他们就要管这些事情。那他们的高层领导啊，很高的，我女儿也没具体讲，反正是哎，这个人级别是非常高的，她讲。但是查经的时候，就是捧着一个这个盒饭就来了。哎呀，我说这个时间啊非常的宝贵啊，我就是要跟你们在一起啊，然后我就怎么，这个都是我亲眼看见的。然后还有一些能够做为那位美国老太做翻译的。因为像我是不能听英文的啊，所以他们就安排一个啊翻译的，而且不是一个人呢啊，好像好几个 都可以上去啊，翻的是启示录。我很奇怪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神学院毕业的？我说因为我知道我儿子经常也会做一些翻译的事情嘛，我知道这个里面也有很多的很难的东西啊。他说我不是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是因为生了孩子，他跟我女儿是在一起的嘛，所以我休假了。我想我的英语还不是很好，我是不是要进修一下啊？就有这么个想法。神带领他，神说你去翻译。第一次翻译的就是启示录，所以他就拼命的读啊，然后他要读英文的啊，他要知道如何啊来讲解的人的啊这些信息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一次大概他是第二次翻译，翻得非常好非常好。他说神就是这带领我，他说在我在低谷的时候，神用我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大大的提升了他的那个境界。然后他自己家里面他也有家庭聚会，然后他就出来服侍。他好像现在还是全职太太，他并没有恢复他的那个在世界上面的那个工作，去拿那份啊工资啊或者什么样，他就是在这样的服侍中间啊，也让我女儿他们就是手下来一个信一个，来一个信一个，很奇妙。甚至于走一个啊，有一个小伙子，他的能量也很大，叫城里人嘛，他还没结婚啊，因为女朋友不幸嘛，他们就分手了。然后他呢想有更好的提升，就离开了我女儿他们那边，出去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又老又憔悴。我说怎么换了一个人？他说因为那加班太多，因为那边太辛苦，而且他得不到这样一个氛围的供应。然后他说我宁可钱少一点，我还是回到原来的这个地方，让我整个的这个心都有一个都有一个浇灌吧，都有一个供应吧。真的感谢主，就是兴起这一批在国内的年轻的年轻人，他们遇到的问题的这个冲击非常大。到底赚多少钱是满足了？到底买多大的房子啊？开怎样的豪车？在中国真的是不成问题，你们也都可能都知道一些。这种畸形的这种发展啊，给人的心灵里面所塞进去的那一些垃圾是多么厉害啊！但是这样一批有了信仰的年轻人，他们完全不一样了啊！真的是本来就马上就要离婚的，那么就觉得好像怎么在婚姻里首先就是看的是自己而不是对方啊，如何让他们的婚姻又有了转机啊。我也看到有多少有孩子的教育问题，这在国内非常的严重。因为从幼儿园开始，不要说小学，幼儿园开始就是说你起跑线不要输，对吧？所以你就要各样的才能，是吧？所以你就要有灌输各样子的竞争啊。我那个外孙是跟所罗门差不多大，他也无形的学的，一做功课他就不要看，不准看啊。为什么啊？因为他们不是同学之间要互相要保密嘛，不是说我互相帮助嘛，而是说我的那个一旦给你看了，不是你的分数就会比我高嘛。就是那么小的孩子，实际上这种无形的这种毒害啊，就会灌输在他身上。妈妈，你下次再做这种行为，我马上我就要抽你了。你在干嘛学的那种怪样子啊？其实那个小孩他本性他也不是这样的，他还是很善良，而且感谢主，他非常的爱主，那就从小他这个识字，我以前可能讲到过，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识的。 他是他妈妈在这样读圣经，他就在这个，他躺在旁边，他就在这样看，他就一句一句看的，然后里面的字的问题，他全都解释，全都认识了，而且能理解多少，反正是神的话是都有权柄、都有能力的，好像都有点进入他的那个心里面，所以这个孩子的中文和英文都没有问题，啊。就是在国内，因为他是中英文同时读嘛，而且他所看的东西也是女儿在网上都能够订到的很多英文的那些圣经里面的故事啊，或者是那个那些传道人的故事啊，我还讲到过，我说呢这两天传来说我那个小外甥作文给了全年级第一，老师给了他个满分，为什么呢？因为题目是我所崇拜的一个人，他写的是美国的那个埃里克，就是英国的那个曾经是一个短跑的世界冠军，那么他就是在敬拜主日的时候，他就不去参加那些比赛。世界上面的那些比赛，而他仍然就是到教会去敬拜，然后他是因为给日本人关在山东的那个集中营的最后在那里带主日学什么，因为一种传染病而去世的，他就写的这么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他小小的心灵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居然也有老师看懂了居然也给了他一个满分，这是神的分数，我是相信不是世界上面人的智慧，也不是人的知识，我们不要去教他什么怎么写文章啊，什么什么什么技巧，因为我是当了一辈子语文老师的，我也知道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如果是人的训练一定是蛮痛苦的，也是不一定是有效的，但是这个孩子很奇妙，他有神对他的带领，就在那个我那个小外甥身上真的是见证了这个认识耶和华真的就是智慧的开端，真的是得到了一个他能够健康成长的一个保障。那么我这样的分享也就是要见证神在我们这些老老小小在我们的家中也在我所做的这个教会有各样各样的恩典和祝福和带领，然后我要学的功课那也就是要顺服要忍耐要有神给我的这个生命的增长比如说我那个家族，我以前讲到因为是个伊斯兰背景血统嘛，血统都是一定是信这个东西的包括我所有家族去世的人也一定他是有一个专门的，就像基督教的那个墓地一样，他是有一个专门的可以土葬的这个墓地的那么他们知道我信耶稣是非常的奇怪，也是非常的讨厌你等于是个叛徒你一定如果你妈妈活着一定是被你气死的，说我这个说过这些话的，那现在多少年以后他也看到我好像不那么讨厌嘛除非在一起的话要讲耶稣了也要讲福音了，就这个讨厌，别的好像没有什么要讨厌我的。再看看，说我女儿挺懂事的嘛，挺孝敬的嘛，也挺有爱心的嘛。五雷嘛，他们接触的比较少，他们也知道，五雷并不是很有钱的，对吧？跟国内比起来，对吧？他的这点房子到上海买一小间也买不到嘛，对吧？那么，但是他知道这些孩子都很好。我哥哥最近还发来一个短信说我最失望的就是我的 儿子，就我那个侄子啊，他书读得很好，他钱赚得很多，他全球的跑，因为他是搞传媒设计啊，他在一个德国人的跟中国人联办的学校里，他当校长了，那、啊、所以世界上的东西他得了很多，但是他的婚姻怎么样呢？那父母是不敢啊，不敢苟同他的观念的，对吧？女朋友是换的蛮多的了，到现在也还没有正式婚姻嘛。所以我哥说，我对着我的儿子是非常的失望，因为他比的是什么？他比的是真正的道德，真正的修养，都一定要在神的手下。这句话他没说出来，但是他已经感，他是感觉到的啊，感觉到的。我哥哥就是说我唯一不好就是老要讲这个，哎，福音太浅薄了，你懂什么啊？我看过那么多的书，他说这个宗教里面有多少多少复杂，我说这个不是宗教啊，啊，我们信的是那位啊真的啊活的神啊，他不听这些，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往往真的是需要我们随时从神那里来给我们供应，给我们力量，不是那么非常顺利的。那我的负担是跟我的一些同学同窗好友一见面，想赶快抓紧机会讲讲福音吧。所以这样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令人讨厌。50周年聚会，大学毕业50周年聚会一次都不容易啊，他们都站在台上说，哎呀，我发表多少著作，这是我的带来发了啊，那个说啊，我曾经我是做到什么什么的，那神给我啊，给我一点勇气，我也上去给我2分钟，我说我就是信了啊，信了耶稣，我也给他们我准备好的单张，我说我没有著书立说，我在你们眼里看起来也许我真是一钱不值啊，而且也会有人说，怎么就是啊，这个场合你怎么就是借着来传宗教的东西啊？但是我感谢神，就我也做了很多准备，有一些碟片啊什么，我都给了他们啊。我想神的能力啊，神的救赎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可缺乏，越到老我们就越要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啊，我们永远的生命在哪里。真的感谢主，让我接触到，有幸在这里受洗以后，看到很多啊我们的老牧人，我们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爱主啊，是这样的有信心的走在主的正道上，真是啊，是我最大的鼓励啊，也是我最大的帮助，感谢主。
这个时候很有催逼，我可能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最近很有感动，所以可能会语无伦次，因为我没打算要上来。最近有机会回加拿大出差3个礼拜，是20年前我第一次去加拿大。那这次去呢，就是说20年以后，也是有一些感触了。第一次去加拿大是95年吧，是吧，天使？从丹麦那会儿我是办了加拿大的就是移民，所以去南顶。那会儿去呢，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了。刚去丹麦不久，上语言学校，也没有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那去加拿大 landing， 当时我记得我们在飞机上，好像以前我见证讲过，在飞机上有一个加拿大一个老头，他去河南，就是欧洲的河南开一个基督徒会，回来的他在回加拿大路上跟我们是一个飞机，一个飞机上就说句话很好笑，很就是很有 sense of humor 一个老头。然后都快到加拿大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也大概也知道我们可能对圣经稍微有点兴趣， 所以接下来的旅途就是一直谈圣经。到了加拿大呢，也把我们邀请到他们家里去，然后跟我一起学 Bible， 然后跟我一起祷告，而且他把他的 Bible， 他当时用的一本 Bible 他就送给我了，现在是我女儿在用，上面写上 signature， 然后神的祝福就送给我，那是他自己的 Bible。 我在想他可能现在都已经不在，可能应该不在了，因为还有 heart attack， 因为还有那个 heart disease。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就这次去的时候，我就在想，当时去的时候就听到福音。那这次去开会呢，其实就是说去出差，现在这个 job 不是我很 enjoy 的一个 job， 就是也是因为公司里有那些 reorg。以前我做的那在昆，就是在公司里做了六七年，做的很 enjoy 的这份工作就没了，因为就是说公司 reorg 也没有了。现在做的这个其实不是我很 enjoy 的。但是 so far 没有太多 option， 所以我就也是就是 take 这个 challenge 了，也是去 learn。 虽然来说我可以做，而且也还觉得比较 fit， 但是工作压力实在太大。我甚至做到一个地步，就是今年我就在跟神求，我就说我还想不想做下去，因为压力太大。我就觉得我要 full time 的上班，又是要管孩子，好像我 handle 不了。而且就其实我很 enjoy what I'm doing， 就是 don't get me wrong， I enjoy what I'm doing， 就是那个 stress 和那个 amount of work， 就是很多时候 out of my control。 我这边要 face client， 而且现在都大家都知道公司里的为了 cut budget， 把上面 project manager cut 了。那作为像我做 clinical trial， 就是新药这边临床一个 project manager， 那我们 data 这边data 这边一个 data manager， 就相当于两个人要管所有的 study。 那你跟客户见面，他只找你一个人，那你的东西能不能出来是你 internal problem。 所以就是 something like this 就是让我很 stressed out 到一个地步，就是最近一两个月天使就看见我好像我 handle 不了那个 pressure， 就是我没有 figure out 怎样在客户之间和我公司内部达成一个 balance， 因为很多时候不是我能 control 的。他就真的是看见我是急的，就是好像不知道第二天怎么开会，都不知道怎么去开。所以我也看天使的努力在那儿，回来就帮着我做点家务，甚至 figure out how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fun tonight， 带我们去看电影啊。他根本都不是那种人，他根本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 make fun 的人，我都看见他在 try， 就是我也很感动。但是我在问神我要不要做这份工作，然后我的 manager 也 sense 到好像我不是很安心在做。其实大家也知道公司里对 manager 都是比较尊重的，是吧？反正美国这个文化谁都不怕 manager。 我就到一个地步，我就噼里啪啦把牢骚全部发给他，我甚至连我的工资的配，我说你把我从这边调到这边一分钱不涨，你现在想想我的 workload 是多少，就不该讲的话我都跟他讲了，因为我都没想着想在那儿继续待，我就想再找 opportunity。 但是其实我心里也在想，你换了一家公司可能也差不多，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我就没想着我到底应该前面怎么弄，我就每天觉得很 guilty。 我的两个孩子在长大，特别是我的老大13岁 officially 13， 我就在我工作最忙的那段时间，我就看见他12岁的时候很 struggle， 倒不是他不乖，就是跟我们像这种 Asian parents 很多 value 都有 conflict， 我根本都没时间去管他。而且我这个人不是一个 detail driven， 我没有那些 detail 的东西怎样去帮孩子。我就问神我应该怎样管我的孩子，怎样去到底这份工作应该怎么做。我就前一阵非常 struggle， 但是我说慢慢感觉到在去那个 retreat 之前，好像我在我的孩子上看见有些变化，就是我觉得他慢慢懂事了，比较 positive 一些了，也不是说你讲一句他给你顶十句。我就慢慢觉得感觉到有一些变化，就是真是感谢神，因为我没有做什么东西，我就每天还是一早上起来第一件就奔到 computer， 就是 before 那些 India team， 就是他们跟中国时差差不多嘛，早上起来第一件就奔到那儿去跟印度人上班，然后白天我就跟客户开会，晚上我自己要做什么我才能坐下来，通常都是 midnight 那会儿才睡觉。所以我没有时间管孩子，我真的觉得很 feel guilty。 然后我只能跟孩子说，你们就真的是靠神了，你们也看妈妈现在多 struggle， 也不知道我应该怎样弄。但是我就是在神给我让神给我一个方向，我也蛮感谢神的。我觉得在工作上神有带领。那我从来美国离开中国，从一个 housewife 慢慢去学校出来做一些计算机的工作，实在是做不下去，因为 training 太少，一去就去个 consulting 公司，那会儿压力也很大。然后后来我又去学护士，到医院里上班，其实也是一个很 average 的护士。然后直到到后来这份工作，我觉得嘿，感谢神了。我以前觉得学点计算机、学点护士做这份工作还蛮有用的。直到去年做了现在这个 role， 我一天我又意识到，哎呦，那以前学英文也管用了。所以我现在这份工作就三个 degree 都放在一起。其实我觉得神有带领，但是直到我 workload handle 不了的时候，我就在问神，你到底是怎么在带我？所以我至今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我觉得神已经在冥冥当中给我显现，他是在扶持我。如果他不扶持我，我走不到现在。至少我觉得他在帮我看我的孩子。而且我真的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像我女儿去年有大姐姐带着她开始服侍教会的事情，其实我也一直在鼓励她说，我说你的钢琴弹得很不错，但是你要find那个 purpose of your music。然后但是我没想到她能12岁就开始 get involved in church 那个，但是我觉得孩子在 serve 当中能学到东西。而且我真的谢谢像 Julie 阿姨、Tony 叔叔、Uncle Tony 他们，真的是在孩子身上愿意花时间，这是我做不到的。我只能给孩子找一些我 trust 的 family 和朋友，让他每天 hang out together， 但我不会 spend time with them， 我不会。他们从小到的书包我都没有开过，我打开书包我也看不懂他们在学什么。所以 I try what I can， 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所以我是觉得我感谢神在带领他们，我看见弟兄姐妹也在带他们，所以我很有感触。还有好像就是说去出差，我实在是不喜欢就是说开那些 meeting， 但是我就是说晚上跟客户吃饭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些感触。我觉得我们在生活里面都有一种面具，其实大家虽然说也不是错了，就是说跟客户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客户那边的那个最高的那个人，看上去他就是说很 bossy， 跟你开会都是压力很大。然后我的 project manager， 我看他其实也很忙，我都发现他们两个都相当于两个 single woman， 就是看上去他们两个都是 single woman， 有很多时间 worry 他们的 work。 那就我一个还有两个小孩子，每天我要该做我妈妈的 role， 好像他们都不需要去 handle， 因为他们要么孩子大了什么的。后来我就想，哇，我说你们这个 role 真的是像你们这样才能做。其实后来在去飞机场的路上，我的 project manager 说，你看就是你的客户那个 project manager， 他是一个结了婚的，但是他在 struggle with her family， 所以他就 move out 到一个就是那个加拿大那个叫什么 Ontario Lake 是吧，在那儿买了个房子嘛，他就要搬进去。所以我以为他是自己就搬进去，直到到机场的路上我才知道他是因为 family 有 issue， 所以他才买了一个房子，肯定要 move in。 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在想，其实我们在生活中都有一个假的面具，他虽然在我面前高高在上，但是我是觉得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所以我跟他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慢慢话题打开以后，就慢慢把那个客户和我们这种 contract 那个 consulting 公司就慢慢卸下来之后，我就开始讲一些 family 和孩子的东西。我觉得像我的那个就是管我的客户那个人也慢慢也挺感兴趣，所以我们就开始聊孩子呀，怎么样管孩子呀，我也慢慢提到教会呀，怎样给孩子创造一个比较 good parenting 的那种 environment。 我就慢慢把他的那个架子就放下来了，然后我就也有机会 share 一些 parenting 和怎样让孩子在 church 里面过，那样我就比较 worry free。 所以我倒不是要说什么，我就觉得给我的感触就是说，很多人在生活里面都是戴着一个假面具，他虽然在我面前像我的客户，他要说什么我都得好好的听着，反正就是有很多感触了。然后我真的上次，所以对不起我没有准备，只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在我孩子身上的带领，真的是在我在南一13岁以前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conflict， 我都在跟教会弟兄姐妹说，我都不知道他 13 我应该怎么过，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管他，我也没有时间管他。然后他经常跟我冲突，就说 Wow, you look at your precious daughter， 就是我的 younger one， she's very sweet。 但是我就是真的看见神在我还老大身上的带领。他从那个 retreat 回来之后，自己在房间里给神写了一个 hymn。 哎，我很高兴啊，唱的还挺好听的。他说没有写完，我说那你怎么不写完呢？他说要祷告以后才能写。所以 the first part is kind of written after her prayer。I was very touched to hear that. And 那个时候我在下面做饭，做完饭叫他下来吃饭，叫了好多声就不下来，我又开始叫了，你到底下不下来吃饭？然后下来还跟我来了，妈妈来了，说了好多声。我说那你刚来了要多少次？然后他下来跟我说，妈妈，我给 God 写了一个 letter， 你要不要念？哎，然后我看了我挺感动的，然后觉得很 feel bad， 我在下面使劲 screaming。就是我觉得看见神的带领是我们大人cannot predict and we cannot really tell how much they can change. That's something out of our control. 所以我就最近好像就觉得神在冥冥当中有带领，不管是在我的工作还是在我的孩子身上，我都看见神有带领。所以我觉得神总会 answer prayer when you feel like you cannot go further. 所以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是我想谢谢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 Uncle Tony 和 Auntie Chin 还有 Julia 也他们这些带孩子。我昨天还在问 Auntie Julie， 她来我们家跟孩子一起 planning， 跟 Serena 还有南怡他们 planning 这个 VBS。 我就在问 Auntie Julie， 我说你都带过几个 generation 了，从我们教会把这些孩子，可能像高俊他们女儿都是 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批孩子，可能都已经算得上比较 early， 都是这些叔叔 Uncle 带起来的。所以我就在想，弟兄姐妹在这些孩子身上花的时间，是我至少是我做不到的。我觉得真的是很 lucky。我回想我这离开中国这20年，能够来到 Kansas 生活在这个教会里边，虽然我自己有很多的 struggle， 而且我想可能很多 family 都有自己的 struggle， 但是我觉得神他都会一步一步的带你。所以我很谢谢神的这种冥冥当中的这种带领。而且我也谢谢 Alina， 她真的最近变得非常 positive。 所以而且她从 retreat 回还跟爸爸说，爸爸，我们可不可以 grow 一些 better father daughter relationship。 I feel very touched. I mean many times we turn back to say okay if you become a daughter I'll become a better parent。 但是我真的觉得神孩子能够 approach parents in this way it's amazing。 然后我们 we continue to argue， 然后 Alina 跟我说 well at least I can work on myself。所以我觉得那只是一个 brag， 但是我接下来的日子我看见他真的在 change， 所以 I'm very grateful and I'm proud of them. Anyhow, I don't know what I'm trying to say. 感谢神了，谢谢。